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却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上一讲呢，我们说到先知不是未卜先知，先知乃是针对他们的听众，代表上帝，传达上帝的信息。先知是上帝的发言人，而摩西的侍奉为所有先知侍奉的典范，摩西之约是所有先知侍奉的基础。这一讲我们要来谈谈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先知撒母耳。我们再回溯一下，上一讲我们也谈到摩西呢非常的伟大，也会死去，也会过去。以色列领袖的棒子交到了约书亚的手上。由于摩西是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而且是与上帝面对面说过话的，所以当上帝兴起这个新的领袖约书亚，为了鼓励他，为了安慰他，上帝不断不断地说，我必与你同在，就像我与摩西同在一样。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迦南地，分地给他们。在约书亚记的最后，约书亚在事件重申圣约，再次的勉励百姓要对耶和华尽忠。然后呢，约书亚也死了，棒子继续交给下一代。来到士师记的年代，大约是主前十一世纪。上一讲最后我们也谈到，以色列并没有听取摩西与约书亚谆谆的教诲，他们不断地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于是上帝就把他们交在外敌的手中。等到他们受苦了，受欺压了，他们就呼求耶和华来拯救他们，上帝便会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当中上帝有时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告诉他们为何会遇到这样的事，告诉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与上帝的盟约，才会遭遇这一切的事。但是尽管上帝不断不断地差遣士师来拯救他们，士师记的最后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的社会道德败坏，甚至连祭司也不行正道，如同士师记十八章米迦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到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一开始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撒母耳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氛围下被呼召出来。而且我们注意到一开始，撒母耳是在以利的手下，是在示罗的殿里学习来当一个祭司。然后有一天晚上，上帝三次呼唤童子撒母耳，到了第三次，以利才明了到原来是上帝在呼唤撒母耳，而撒母耳也才按照以利的指示对上帝说，请说，仆人静听。然后呢，撒母耳所接受到的第一个来自上帝的神谕，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的神谕，就是上帝的刑罚 将要临到他的老师以利，上帝要永远降罚在以利的家中。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都永不得赎去。这个是撒母耳第一个接受的神谕。为什么上帝不直接告诉以利呢？直接向以利宣告刑罚？因为以利作孽，也容让他的儿子犯罪，所以他已经丧失了那个听见、了解上帝神谕的资格，他失去了听上帝神谕的管道，所以侍奉上帝的资格从这一晚起由以利的身上转到撒母耳的身上。然后撒上三章十九节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大家是怎么知道上帝立撒母耳为先知的呢？是因为经文说，上帝使撒母耳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原文是一句都不掉在地上。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我们要怎么知道一个人有没有被上帝呼召来做先知呢？先知耶利米的时代有很多的假先知，每一个先知都说他是上帝的先知，我们要怎么知道这一个先知是不是真的先知呢？有一个办法，是记载在《生命记》十八章的最后，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所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这段应该就是大家知道撒母耳被立为上帝先知的背景，就是撒母耳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当然我们可以猜测，撒母耳所说的话应该是关于以色列百姓守约或是审判悖逆之人的判语，应该不是每天食衣住行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是他说关于以色列百姓守约的话呢完全都应验了，所以大家都知道上帝立撒母耳为先知。撒母耳不但身为祭司、先知，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两种，他也是以色列的士师。撒母耳记上第七章记载，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又开始重演了那个士师记的循环。从第八节开始，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十三节，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十五节，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撒母耳的这个时候，以色列的领导者、领袖很大的程度上，这个所有的职分呢，都还是集中在撒母耳的身上， 就像当初摩西是以色列民在各个方面的领袖一样。但是很快的，以色列要迎来历史上的一个
转捩点。
在士师时期或撒母耳记初期，这个时期的以色列都还是十二支派的部落同盟，相当平权的，社会结构比较扁平的这个同盟结构，他们没有常备军。在这样松散的社会结构底下，面对不断来袭的外敌，他们有一天说，我们想要像迦南人有一个王带领我们打仗。当然我们可能很熟悉这件事情，立王求立王这件事有一个契机，就是撒母耳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以色列的长老聚集呢，并没有去处理撒母耳儿子的问题，而是直接一跃转而渴望有君王治理的政治体制。这时候撒母耳作为先知有一个新的侍奉，就是立王。我们可以发现，在之后的历史当中，每当有新王朝的新君要起来登基的时候，就会有上帝的先知来高立那个君王，以表示上帝对他王权的认可。所以尽管八章七节上帝说，百姓不是厌弃你撒母耳，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但是撒母耳高立扫罗做王这件事，其实还是表达了上帝的认可。扫罗仍然是上帝为以色列百姓拣选出来的君王。但是虽然扫罗是君王，撒母耳作为先知仍然具有相当的领导权力。撒母耳记上第十章记载，撒母耳在众民面前拣选扫罗之后，他将国法向百姓说明，这个部分很像摩西，对不对？那教导百姓、告诫百姓的仍然是撒母耳，而且撒母耳也带百姓与上帝重新立约，也告诉百姓他们在哪里得罪了耶和华。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三节开始，他说，看啊，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你看这段经文是不是很像摩西的告诫？经文接着说，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撒母耳也像摩西一样，不停地为百姓代求祷告，并且他也不停地以善道正路来指教他们，也警戒他们。
主耶和华说，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欢迎您继续收听张常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撒母耳不仅是教导百姓、劝诫百姓，他也教导、劝诫君王，他也为悖逆的扫罗求告、代求。同时，在撒母耳的时代，他还开展了一项事工，除了立王之外，他还开展了一个有点像是先知门徒学校。当先知不是被上帝呼召就完了，就会当先知了。做先知也需要训练，也需要受装备学习，也需要在这个先知的传统系统里跟其他先知一同向老师前辈们学习。就像传道人虽然是个别被上帝呼召出来当传道人的，但不是被呼召的那一天我们就知道该怎样去当一个传道人。传道人也需要进神学院学习，也需要跟其他传道人彼此勉励。故事来到撒上十九章十八节，这时候呢，大卫已经威胁到了扫罗的地位，所以扫罗派人追杀大卫。大卫逃难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大卫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扫罗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派人去拿约捉拿大卫。结果到了拿约，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有一般先知都正在受感说话，然后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正在受感说话的希伯来文是拿巴，就是我们之前在第一讲说先知拿比的那个同字根，受感说话是拿巴，先知是拿比，是同样的希伯来文。这群先知都正在受感说话，然后呢，撒母耳正在其中监管他们。有许多英文译本就翻作作为他们的领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在告老还乡之后，显然并没有就过着退休的生活，他还在监管一群人受感说话，他还在训练先知。虽然经文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拿巴受感说话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但根据上下文，可能跟上帝的灵降在人身上，人会产生一些不可控制的行为有关。这种先知学校或是先知门徒，我们也可以继续再往下列王记下第二章看见。那时候呢，先知以利亚要被接升天，最后的时间，以利亚和以利沙一起到了伯特利、耶利哥，在那里都有许多的先知门徒。这些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耶和华今天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知不知道？所以可以看见，在先知群体当中，有老师，有领袖，有学生，有门徒，它是有一个传承的体系。回到撒母耳记， 我们今天讲了撒母耳身为以色列士师、祭司、先知三个职分，他在先知的职分上承接了摩西的榜样。在他的时代，他还有两个新的侍奉，他立王，立了扫罗王、大卫王，他也开创先知学校，训练先知。摩西与撒母耳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非常的重要，往后的先知侍奉都是按照这两个人的典范。时间来到了大卫作王的时候，大卫的先知名叫拿单。撒下第一段关于先知拿单的描述，就是在大卫希望为上帝建殿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时耶和华使大卫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我们看到大卫是被上帝所祝福的。七章二节说，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仍然是在会幕中。上帝约柜没有像他一样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你首先可以看到，先知在这个时候还是非常重要的，非常被王看重的。王想要做什么与上帝有关的事情，特别是建殿，是会先去请教上帝的先知的。但你继续往后读，或是你继续读到所有的先知书，你会发现不是所有以色列的先知都居于权力的中心，都可以为王献策谏言。比如阿摩斯跟何西阿就完全不是这样。所以大家之后在读跟先知有关的叙述的时候，可以观察思考，他们是在权力的中心吗？回到拿单的故事，拿单对大卫的回答很有趣。就圣经的叙述来看，他似乎没有为大卫的请求特别的去求问上帝，他就直接回答大卫了。而且按照当晚上帝对他所说的话，他给大卫的答复错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拿单似乎是认为很明显的，上帝拣选大卫，赐福大卫使他安静，大卫又是合上帝心意的人，现在大卫想为上帝建殿，是把上帝摆在中心，上帝岂有不同意的道理呢？可是上帝在当晚就告诉拿单，他对大卫的计划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大卫可以为上帝做什么，而是上帝将要为大卫做什么。隔天拿单去告诉大卫上帝的心意，并且代表上帝与大卫建立大卫之约。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先知得神谕的方式就是用听的，上帝就是对先知说话。不过我们之前在第一讲有谈过，根据先见这个字以及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先知或先见其实很多的时候是需要经过观察思考去理解上帝的默示，去理解上帝的启示，而不是机械性的传声筒。而如果得上帝神谕呢，需要经过思考反思以及推论，那么或许有时候即使是上帝的先知，当他们并没有经过深刻的思考就太快下推论的话，上帝的先知也会有讲错话的时候。撒下第七章拿单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其实之前撒母耳在选立接替扫罗的君王时也有类似的经验，当撒母耳看见大卫的哥哥以利亚，他用他的直觉以及他的常识想说， 这必定是上帝要选立的君王。可是上帝立即纠正他的想法，上帝说，不要看他的外貌与他的身材高大，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先知，真先知也有可能会想错，先知也会有揣测错上帝心意的时候，但上帝会更正他们的想法，先知也会成长，继续忠心的来侍奉上帝。这个时期的先知，比如说拿单与加德，大部分都在王宫中侍奉君王，告诫君王。因此有学者称这些在宫廷中侍奉的先知为宫廷先知。拿单也像撒母耳一样，在立王仪式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帮助了所罗门来继位。大卫时期的先知之所以还可以在王的左右给予谏言，是因为大卫非常注重对亚威的崇拜，非常看重上帝的先知与祭司。但随着历史的演进，我们可以发现先知们好像越来越没有继续待在国家权力的中心，而是在权力的外围。他们仍然会去告诫君王，当君王犯了上帝的律法，违背了与上帝的约，得罪上帝，先知仍然会来对这些君王说话，并宣告审判。但他们已经不像拿单与加德待在王宫中君王的左右。比如先知以利亚，北国君王亚哈当时将巴利崇拜提高到与亚威崇拜相等的地位。网上16:33说，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愤怒，比他以前的以色列之王更甚。然后呢，以利亚对亚哈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然后上帝要以利亚去基利西躲起来。这个时期的以利亚与亚哈关系绝对不像拿单与大卫，因为在上位者的君王已经完全背离上帝的道了，完全的崩坏了。亚哈时期的先知，上帝的先知是会被杀头的，所以才会有俄巴底这么费尽心思的藏匿耶和华的先知。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有耶和华的先知，也有巴利与亚舍拉的先知。而以利亚作为上帝的先知，看到全国背弃耶和华，他出来挑战大家，你们当做个选择，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先知是那个永远站在上帝与以色列中间，教导、责备、挑战以色列效忠上帝，效忠与上帝所立盟约的那个人。这是我们今天的课程，愿主赐大家平安。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